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要去哪里寻求智慧呢？让我们打开箴言，带您进入智慧的学校，以窥见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好叫我们与神与他人的关系都活出合宜与美好。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，我是夏乐老师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。上一回呢，我们已经谈到了经文的范围在30章的10到33节，而我们讲到了30章的14节，我们这一回从30章的14节接续讲下去。30章14节呢，提到了有一宗人牙如剑齿如刀，要吞灭地上的困苦人和世间的穷乏人。这一节呢是高潮的所在，经文第一句话用荒诞的手法，用剑跟刀的隐喻来代表这一代人或这一种人的牙跟齿，而第二句呢在开展的这个隐喻，并且用一种推理手法作为解释，这一种人所说的话把无辜受压迫的困苦人和贫穷人切开吞食，要从地面上消灭他们。这个隐喻表示他们靠抢夺困苦的穷人，扣下本属于那些人的权利，来满足自己无穷无尽的贪念。也许这些行恶的人在法庭上做假见证，没收了贫穷人的财产，或者是开脱不支付合理工资的罪，结果贫穷人就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土地，没有足够养家糊口的途径，不能够受满而终。上帝呢必惩罚这样子的一种人。因此这一节经文的大意是在说，凶狠对待穷人，残暴对待祈求他们怜悯的人，他们的牙是钢铁做成的，像刀剑，是残暴行径的武器，用来吞灭穷乏人，而且视他们为极大的乐趣，如同饥饿中人切肉吃肉一般。神命定常有穷人与我们同在，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，但是有人因为不愿意救助他们，就竭力要把他们从地上灭尽，从人世间赶出，尤其是属神的穷人。有人理解这些是用诽谤和污蔑伤害毁坏别人，恶毒攻击别人的人，他们的舌他们的牙都像刀剑一般。因此这14节的经文呢，讲白一点是指有一种人牙如剑齿如刀，要吞灭地上的困苦人和人间的穷乏人。再来我们看第30章的15节，马黄有两个女儿，常说给呀给呀，有三样不知足的，连不说够的，共有四样。这30章15节的马黄有两个女儿，常说给呀给呀。马黄呢在旧约中呢是只出现一次的含用词，但是可见于后来的希伯来文当中呢，指水蛭的一种马蛭，也就是一种大型水蛭。虽然环节动物使用两个吸盘，但是 很可能有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，只有前部吸盘是有口的。女儿比喻这两个吸盘。雅古尔说完了邪恶一代的贪婪后，立即接着提到吸血的水蛭，侍妾的引路，其他四样不知足的物。其实是一本和叙利亚的文本呢，把水蛭写成了有三个挚爱的女儿，这样子就可以把整节合成一体。但是马索拉文本和塔尔根呢，则做含有两个数字警语来看待。雅古尔把水蛭连上四样不知足的物，同时达到了一个对比的作用。30章呢15节的第一句呢，以含蓄的手法表示，正如可厌的寄生水蛭必须要快快除掉，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害，智慧人也必须早做准备，以避开贪婪的人，或者采取快速决断的行动除去他们，好保存生命跟健康。这种大型水蛭又称为马蛭呢，在头尾两端各有一个吸吮的器官，一个吸血，另外一个就抓紧系住。这里的金句呢，把吸血的马蛭拧作人，就像母亲有两个女儿那样。这种水蛭呢，可以在巴勒斯坦所有不流动的水坑里头看得到。马来饮水的时候，这个水蛭就会首先爬上马的鼻孔跟上颚。塔勒木警告读者说，不要直接从河流和池塘啜水，也不可捧起水来喝。 这里水蛭的两个吸吮器呢，叫做给呀给呀，实际上是在警告门徒防备这种可怕的寄生虫。有两个吸吮器的这个水蛭可以象征人的过度欲望，也可以象征恶人，两者都是从社会吸走生命跟财富，而不是令社会更富足的。因此这一节经文的大意是，前面提到那些吞吃穷人的人，把他们当作四种人里最坏的一种。这里呢，他谈到这些人吞吃穷人而且不满足，这是因为他们的残暴跟贪婪。蚂蟥的两个女儿跟蚂蟥同宗，叫道给呀给呀，多一点血多一点钱，流人血的嗜血成性，喝醉了人的血反觉得口渴，要变本加厉的喝。贪爱银子的也一样，他们不应得银子而满足。这两点不但说明他们吞吃穷人，还看得出他们心里毫无平安，如同大卫的仇敌一样。因此这第十五节的经文，如果讲白了一点，就是指水蛭有两个女儿，常说给我给我，不知足的东西有三样，连总不说够了的共有四样。再来我们看三十章的第十六节，三十章十六节就是阴间的石胎，进水不足的地，并火。这十六节的四样不知足的物，是儿子或门徒无法避开或消灭的，但是永不知足的马智却可以预早提防。死人的数目一直在增加，不孕的子宫从不满足，无休止的吸取精液，大地狼吞虎咽的吸取雨水，火不会自愿放弃眼前的燃料。学者做了下面的配对，坟墓一直渴望结束生命，而子宫一直渴望产生生命，大地伸出的火来毁灭。阴间任何时候都渴望结束生命，不生育的子宫任何时候都渴望生育。同样，可耕地从不会为吸水以生产赖以为生的农作物为主，火任何食物都会烧毁它们，而且火跟水会互相消灭对方，因此是互相对立的。这个交错平行体的一个外框部分是不知足的消灭者，就是坟墓阴间含蓄的渴望得到尸体，火渴望得到可燃物，而核心的部分是不知足的生命制造者，不生育的子宫暗中渴望得到种子，可耕地渴望得到水。不过为什么要这样写呢？虽然智者仔细观察大自然的秩序，对所见的肃然起敬，但是他的兴趣是在发掘道德的譬喻。也许呢，雅古尔希望儿子比较这四样代表生命跟死亡的不知足的物，只要大地存在，他们都会无休无止的征战，直到神把麦子跟稗子分开之前，贪婪的暴君从不会说够了，而义人总不仔细的努力孕育生命。因此这第十六节的经文大意是，他特别提到四样不能满足的事，跟这些吞吃人的人做比较，他们从不说够了，从不满足于财富，永远的贪婪，这四样永不知足的事，阴间大量的人掉进去，还有更多的人要进去，阴间能够全部吞下去，没有人返回，阴间和灭亡永不满足，轮到我们的时候，就会发现阴间早已经准备好了。二，石胎不能容忍不生育的苦楚，像拉结那样叫道给我孩子。第三，进水不足的地，就是干旱的时候，一场大雨浸湿，过一回又要更多的水。第四，火烧掉许多燃料，却能要吞吃更多的易燃物。罪人的败坏本性是何等的不知足，也从来得不到满足。因此这一节经文呢，讲白了一点，就是指阴间和不生育的子宫，进水不足的地，以及不说够了的火。再来我们要进入单元二，看活在界限内的智慧，从三十章的十七到三十一节。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单句箴言，逆子的可耻终局，就是三十章的十七节的经文。三十章十七节，戏笑父亲，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，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，为鹰雏所吃。这里的母亲呢，其实是一本翻成年老的母亲，这里的眼睛若参考箴言二十七章二十节呢，那里描述人的眼目也不满足，好像阴间一样。而这里提到的这个乌鸦呢，它的发音很像一二三四的四，这样一来呢，三十章的十七节就连接了两处的三跟四的箴言。 这里提到为鹰雏所吃，字面的意思是被鹰的儿子们吃，跟蚂蟥的女儿做对应。这一节经文呢，通过吃或吞灭的意象跟前面两节经文联系起来。而这里的老鹰的鹰呢，在箴言里共出现了三次，最后一次是在30章19节，而那里是30章17节跟另一些三跟四箴言联系的另外一个词汇。高傲的儿女，这里用眼睛来代表鄙视双亲、吞食他人，从天而来的食腐的动物吞食了这高傲儿女的眼睛，他的眼显露出他的内在性情。而这里的两个同义平行词揭示了他的傲慢跟叛逆，就是嘲笑父亲跟母亲，又藐视象征他们的智慧的白发。第二句呢，用两个互补平行的隐喻来表达审判，两个隐喻都用了不洁的腐食鸟，他们都是由上帝供应食物，乌鸦必啄出来，雾鹰也必吞噬它。那目中无人的儿女尸体没有埋葬，象征他死的悲惨不光荣。食肉的动物把带象征意义的眼睛从大地彻底清理掉，意味着两种生物联手合作，又写明是谷中的乌鸦，可见那里缺少了其他的食物。因此这一节经文的大意是，这里要警告不听话的孩子，警告四种人中的第一种，就是咒诅父母的人。什么样的人属于这种人呢？不光在恋怒中咒诅父母，也包括一藐视他们的人，也许只是一个轻蔑的眼神，受了皮肉之苦就不屑一顾地看他们，或在受教的时候面露不满，不愿接受他们的督促，对他们发怒。孩子用什么样的眼神看父母，神都看在眼里，要清算对父母的横眉冷目，恶眼相对，像清算恶言相向一样。第二，藐视不听从父母的人，以为对父母尽责就是丢了面子，尤其是对母亲，以为被他控制是耻辱，他生养他们时受很大的苦，而忍受他们这些行径则是更大的苦。第二点，这样的人要受什么样的下场？神要追讨不尊敬父母之人的罪，他们要铁链缠身，飞鸟要啄出他们的眼睛，就是用蔑视的眼光看父母的眼睛。这些恶人的死尸过不了整夜，因为乌鸦要来啄他们的眼珠。如果人不惩罚不尽责的孩子，神就会惩罚要叫亵慢父母的人受大灾祸。许多在耻辱中收场的人都承认他们的恶道始于轻慢父母的权柄。因此这一节经文呢，讲白一点，就是指嘲笑父母、藐视年老母亲的，他的眼必被谷中的乌鸦啄出来给雏鹰所吃。再来我们要看起头有标题失行的四句数字格言，就是从30章18到31节。从30章18到20节，主题是在讲四种可畏之道与淫妇的可怕之道。我们先看30章18节。我所测不透的奇妙有三样，连我所不知道的共有四样。这里我测不透的奇妙跟我所不知道的，原文字面意思就是这样。下面的经文列出了这些数字指代的一个对象，就是三种道跟四种道。第一个诗段的描述从二过渡到四，后面将从三过渡到五。我所测不透的奇妙是共同拥有这个特征的四样道。从雅古尔一向所习惯或他一般所期待的标准来估量，这些道看起来与别的不同又很奇妙，引致到他感到惊异赞叹。我所不能领会的表达出惊讶的一个观点。约伯为自己的傲慢直问造物主而悔改的时候，也使用了相同的表达法，可见那四样惊人的道足以令观看的人谦卑下来，以致他们没有办法蔑视受造物的秩序。因此这节经文呢，其实讲白了一点，就是在说我测不透的奇事有三样，连我不知道的共有四样。再来是30章19节，提到就是鹰在空中飞的道，蛇在磐石上爬的道，船在海中行的道，跟男与女交合的道。这个道呢，就是道路的意思。在这四点观察里头，往前移动的方式使人感到奇妙可畏，也使人深感无知。这里的关联词鹰跟雾鹰把第一样奇妙连上了30章17节。圣经的其他作者呢，被老鹰俯冲时的敏捷大为惊服。不过令雅古尔如此印象深刻的是鹰在空中盘旋的道。 鹰是巴勒斯坦体型最庞大的鸟之一，展开双翼的那个翼幅比任何的鸟都大，却能够反抗地心引力，自然而然却又熟练巧妙，好像能够无止息的在空中翱翔。而蛇呢，是指巴勒斯坦30种蛇的一个总称，其中大概6种有毒。蛇虽然没有脚，也没有东西可以依附，但是不同于它在树上的方式，它却能够爬过平滑的大石头，是它最叫人印象深刻的表现。选用在磐石上而非在草上、沙上或者是尘土上，也许是因为蛇在石头上活动，没有留下可见的痕迹。雅各尔选择船而不用鱼，也许是要把注意力从动物的技能转到人类的技巧。同时船的摇摆动作也跟其他三样东西相同。在海中呢，是指远方的辽阔大海和海岸区以外的贸易路线，暗示了船能够违抗人无法理解眼不能见的深海。这边提到男与女的这个与字，在这边是指交合的意思。而原文提到处女，年轻女子的这个字，在圣经其他地方出现了6次。新国际版在2处翻译成处女，而3处翻译成少女，一次翻译成女孩。这个字每次出现呢，起码是指未曾生育过的少女。2处无可置疑的是指处女，没有一次明显说她曾有过男女性爱。同时呢，除了高度存疑的以赛亚书7章14节，其他各处都可能是指处女。如果是这样，这里用处女一词应该是指她的初次的性爱经历。这是浪漫爱情如此神秘，如磁铁般吸引的目标。处女象征性纯洁，与淫妇是截然对立的。因此这一节经文的大意是，这里有4样不可彻透的事，太奇妙，不能完全彻透。前面3样是自然界的事物，只是用来跟最后一样做对比。一，鹰在空中飞得到，鹰往哪里飞，不像陆地上的野兽那样能够根据步伐或气味判断出来，也不能测定它飞翔的迅速，何时飞出我们的视线。二，蛇在磐石上，蛇在沙土上，我们能根据它爬过的痕迹找到它，在岩石上却不能，也不能解释没有脚的蛇是如何一瞬间爬到岩石顶上去的。三，船在海中行得到，船在海中行却不留痕迹，有时在海浪中颠沛，令人不知道它在海中如何生存，如何行驶。自然界的王国充满奇妙的事，那都是神的作为，它的踪迹何其难寻。这里可以参考罗马书的11章33节。第二点，第四样是罪恶过犯的奥秘，比前面那一些更令人费解。它属于撒旦的深奥，是人心的诡诈和疯狂的邪恶，无人能知的。犯奸淫的人呢，用该受咒诅的手段引诱女子堕落，拉她顺从自己邪恶可憎的欲望；而犯奸淫的女人呢，也用该受咒诅的手段隐藏自己的恶，尤其不叫早被她离弃的丈夫知道。她就跟淫乱的伙伴是这样的默契，这样的伪装，好像鹰在空中飞那样，根本没有办法判断他们的行踪。他就像亚当犯罪那样偷吃禁果，然后把嘴一擦，为的就是不露痕迹，装出大胆无礼的神色，说道他没有行恶。他向自己的良心否认自己的错，不承认这样的大恶是恶事，反而以为这是清白的娱乐。有多少人是非颠倒，自以为意，同时却毁了自己的灵魂。因此这一节经文讲白了一点，就是鹰在空中得到，蛇在磐石上得到，船在深海中得到，男与女得到。
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欢迎继续收听夏勒老师所主讲的箴言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，我是夏勒老师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。再来我们要看30章20节，淫妇的道也是这样，她吃了把嘴一插就说我没有行恶。她插插嘴说自己没有行恶，淫妇的嘴可能是女性生殖器官的一种委婉的说法。那吃呢，跟30章15节到16节关联，学者把这里跟创世纪的39章6到9节联系起来，那里呢，波提乏的食物比喻了他的妻子，这样呢，把儿子的焦点转向淫妇的道。 她呢是一个已婚的妇人，一个与超过一个男人有性关系的已婚妇人。她不是个诚实人，她令她的受害人经济衰败，又把家庭关系网络打得粉碎，而那本是神为井然有序的社会立下的基础。淫妇吃了是一个隐喻，形容她的一个性活动。雅古尔再加上一个隐喻，就是把嘴一擦，把她的活动跟前面的数字格言也联系起来，表示她做了姓氏后呢不留痕迹。而淫妇的话说，我没有行恶，是自我判罪，生动地描绘出他的贪婪与悖逆。在这个淫妇那非道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里，他并没有用暴力，也没有在欺骗社会，他在道德上跟愚昧一代的那些人呢那般的盲目。这淫妇呢丝毫意识不到他正在粉碎有秩序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根基，因为对他来讲，满足性欲跟满足食欲并没有差别，况且没有人见到他强暴力与欺骗。因此呢，这第二十节的经文是在讲淫妇的道就像这样，他吃了把嘴一擦，说我没有行恶。再来我们要看第三十章的二十一节，而从三十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是指四种颠倒的社会状况。三十章二十一节，使地震动的有三样，连地担不起的共有四样。这个诗段的每节经文呢，都是以在什么之下来起手的。在三种情况下地震动，在四种情况下地无法承担，之后呢列举了四个例子，制高点是两种令人无法忍受的妇女。这个标题诗行介绍了这四种僭越者。地在这里跟二十九章四节的相同，是用作隐喻跟借喻，实际上是在指地上的社会秩序。地的分崩离析是由震动递进到承担不起，但是并非出于地壳的震动，而是在政治跟家庭等级中的无赖恶棍重力下，出则震动，继而崩塌。大地粉碎是社会秩序崩塌的一个反应。这一节经文的大意是在说，形容四样不能容忍的事，指的就是四种给邻舍、亲戚跟伙伴造成极大麻烦的人，连地都因他们而震动，因不能忍受而在他们脚下呻吟，这四种人都差不多。因此这二十一节讲白一点，就是指有三件事地会震动，有四件事他不能承担。再来我们看三十章的二十二节，就是仆人作王，愚顽人吃饱。这里的仆人作王在这个诗段当中呢，应该从时间的层面去解释希伯来文其中的一个原文因为的这个词，也就是把它翻成走卒作王的时候。如果这边参考箴言十七章二节，那里说智慧的仆人比愚昧之子更适合统治，而在这里二十二节呢，世人没有办法忍受这种不明智的光景带来的混乱统治。这一节经文提到愚顽人吃饱，原文的字面意思就是这样，愚顽人很难对社会秩序造成危害，但是跟这种人在一起生活却是难以忍受的。接下来就是另一个关于家庭生活的例子，社会内部受到威胁，社会在仆人作王的控制下崩陷了。虽然在这卷书里头，原文奴隶跟仆人一般是指家仆，但是这边却是直接指高官。教诸受契约约束的奴隶，官员更容易篡夺政府的一个控制权。但是跟家中的奴仆不同的是，王的仆人是个身在高位的自由人，对他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忠于君王，他是君王所依赖的人。只是这里的官员有可能背叛了这份信任，用欺骗的手段而非神的权力颠覆了王位。在古代近东国家，君王的王位是靠君权神授代代相传，但是以色列却是出于先知的任命。这句格言呢，并没有提到像约瑟这样的奴隶靠智慧登上权力高位。国家在不敬虔篡位者的统治之下不能够生存，这一类无信无义的统治者只会成为暴君，以傲慢心态来统治臣民。在民主统治下的一个国家应该仰望神赐予看主尊敬的一个统治者。一个人被社会视为无赖，是他行事做人极为任意妄为，他获得提升是以吃的饱足来代表。这个亵渎神圣的愚昧人本来的命运是该受饥饿，却得到了远超过命中注定更多的食物。如果他吃得饱，因此借着奖励恶人而毁坏合一的道德秩序，他就会更加狂傲危险，最终毁坏了那个容忍他的社会。因此第二十二节的经文大意是， 仆人得到晋升，被赋予权柄，立即变得傲慢危险。看看亚蛮人多比亚就知道了，这里可以参考尼希米书二章十节。愚顽人吃饱指的是愚蠢、粗鲁、喧嚷，邪恶的人一旦发了财就饮酒作乐，高谈阔论，搅扰别人，嘲讽周围的人。因此这一节经文讲白一点，就是仆人做王，愚妄人吃得饱足。再来我们看30章的23节，丑恶的女子出嫁，婢女接续主母。这一节经文的丑恶的女子出嫁，字面的意思是在被恨恶的女子。原文呢，恨恶或不可爱的一词呢，是暗示的反对或斗争。这个词在创世纪29章31节解释为不被爱的，用来描述利亚。独守空房的典型，跟妹妹争宠，而且天生就无法自控的把生孩子看作是比拼一次又一次的一个竞争。如果用一条轨道来分析爱，爱始于男子和少女之道，经过危险的淫妇之道，最后终结于家庭纷争的老生常谈。婢女接续主母，这个让人想起了创世纪16章中的那个夏甲，那是另外一段显明了家庭不和的故事。这个颠倒社会秩序，如今由政治领域转移到家庭领域。首先，家庭如果归在令人憎恶的女子的管制下，就岌岌可危。这里的交错平行、粗野的被逐者，指的就是可厌、好争吵、不可爱的女子，被社会所排斥，跟才德的女子刚好相反。而这里的出嫁暗示了这个无法管束自己舌头的妇女，如今来管制家庭，或者至少管制一般归主妇管制的那个部分。以往社会正确的回避她，如今她却凭着在社会内提升的地位的保障，可以报复社会，家庭也可以被傲慢的婢女所摧毁。婢女呢，相当于女性的奴仆，直接听命于家中的女主人，因此大部分都跟女主人连用，多于男主人。而取代她的女主人，暗示她逐出女主人，也就是说在社会上跟奴仆是处于对立地位的人，接管了这个家。奴仆在女主人面前鞠躬致敬，这一句的交错平行是做王，暗示所提到的妇女可能是太后。而太后这一个词呢，几乎总是在列王记里头出现，能够左右君王的政策跟神学立场。这里可以参考列王记上一到二章，马太福音14章8节。这里假设那位心存背叛的婢女，第一步的做法是盗取女主人的丈夫的欢心。要维持家庭稳定，男人必须在娶妻的事情上谨慎，之后一生忠于妻子。因此这一节经文的大意是，第一，本性恶劣、面目粗鲁的女子得了丈夫，意思是她以傲慢和坏脾气臭名远扬，大家都以为没有人会爱上她，但是她却结婚了。这个尊荣的身份令她更显得不能容忍的轻慢跟可憎。可惜原本应该是甜蜜的安排，却带来了完全相反的效果。恩德的女子一旦结婚就更加恩德。第二点，婢女倚仗女主人的势力，女主人顺她意，随她便，任她为所欲为，或者是对她太好，好像她要成为继承人一样，这样的婢女变得难以容忍，骄傲邪恶，不纪念女主人给她的恩惠，一点小事都觉得受了委屈。出身卑微的人，若是神的旨意叫他升到尊荣的地位，就千万要警惕，不要犯最容易捆绑他们的罪。骄傲目中无人，这是最不能容忍、最不可宽恕的罪。这样的人应当谦卑自己，要记住自己原来的身份。因此这23节的经文是在讲不可爱的女子出嫁，婢女取代她的主母。我们的箴言的课就上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。我是夏乐老师，愿耶和华赐您智慧、知识和聪明。